但是如果有了这个觉悟，你说啊，化红光身，身体缩小了什么样子？你想世尊往生的时候啊，世尊缘起入涅槃的时候啊，他也没有缩小啊，他也不需要缩小啊，他也不需要化红光身啊，他当然他用三昧火自身焚化了，他是就物质，他还保留了什么佛舍利了啊？化红光身是没有舍利的哦。你懂意思吗？那这样讲起来的话，那等于那些密教的藏传密教的人赢过佛了，了解意思吗？那其实是一种禅定境界，这些禅定境界外道也会有，可是你如果缺乏了觉悟，那这就是外道。你如果说有了觉悟作为内涵，那当然它是修行的善巧方便之一，这就是不能只谈方法，要谈内在的觉性。这个内在的理的觉悟有深浅，所以有小乘的觉悟理最基础，进入到菩萨中阶，最终的中道实相，以天台大乘这样子的实相理解为核心跟代表。有了这个核心，你来看一切的宗派，虽然也会有高低，但是你都不会排斥。虽然修法稍有不同，你都不会被这些方法而迷惑，甚至于这当中妄论高低，懂吗？哦，不过当然了，还是有人喜欢分高低。为什么？他觉得这样才修得愉快。温西威比利卡赫，一官家安呢？他要这样，他才会修得下去，你懂吗？他会自觉他高人一等，他修的法门更秘密、更快速、更好，所以他修得很高兴。有这种人，有这种人，在台北不少，懂吗？那这种人呢，我们保持尊重，因为他喜欢这样，那这就是善巧，这就是善巧，这样懂吗？那是你要懂。大乘佛教里头包括天台中所认知的这一些，不会在密教或者在任何一个教派里头它显得少了什么，不会的。因此我讲这话是什么意思，也就是当你懂这个道理的时候，接下来的实修你就不要太挑，你不要再找有什么带神秘的、迅速的、佛不传的、立即的方法，你不用担心。你只要懂我刚刚这个道理，依这个道理，最高的佛法的道理去追寻去修，即便是念佛法门、参禅学教、修密，任选一法，平等，不要分高低，不要分那种好像优劣这样子哦，就是所谓自道无难，唯险拣择，你不要去拣择，这样子的去修，道理抓对了，你去修，要听懂吗？好，那么这就是往下讲的了，觉悟力量的培养。来自对生命愿景的认识，你已经看到了，对不对？什么？离开我们自己，并且帮助一切众生也离开他自己的无明轮回，这是生命的愿景。生命之所以拥有生命，不是让你来吃喝拉撒睡，不是让你来所谓的享乐，那不叫享乐哦。我来讲一些享乐的事，真的是生命，真的是享乐吗？你认为的享乐是真享乐吗？我们做一个比喻，8月15日，月正，月圆风轻云淡，你我呢在一条小小的扁舟上面，哎呀，对影成不能成伤人，这个与你的好友呢把酒言欢吃月饼。然后呢在这条小船上面呢欢乐高歌，你看多好啊。但有人呢却逆着方向一直划水，来不及喝酒，也来不及吃月饼，一直往前划。然后你往旁边一看，好笨哦，这么美好的风景，这么美好的食物，我跟我最亲爱的人在这里享热，人生几何啊，能够如此啊，那你怎么还在那忙呢？结果事实是这样，事实是距离这下游还有500公尺就是悬崖了。那他因为被告知了之后，他努力的往前游。然后你呢，因为不知道那里是悬崖，所以你享乐吧，尽管享乐啊。等一下你会摔得莫名其妙，死得也莫名其妙。那我请问你，人生哪一种况味才是正确的？什么叫做享乐的人生？嗯？你想想看，你要当哪一种人？ 蠢到不行的吃月饼的人，还是那努力往前滑的人？这就是生命的愿景。当你知道了人生有这么大的逼迫性，带领你永无止境的轮回的时候，你今天拥有了一个能听经、能闻法、能修行的生命，你还要浪费它吗？所以生命的目的不是什么叫做虚无缥缈，什么为天地立心，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豆，你要知道啊，为什么？这不是坏话，这是说天地按照天地的自然法则，因果在轮回嘛。你造恶业，你就会造恶报。你看看那个弃仙岛寺有没有？弃仙岛寺啊，弃仙岛是世界上杀什么？杀鲸鱼最多的，一年哦，可以杀几百吨的那个鲸鱼哦。所以你看看海洋反扑，这就是因果，会有天地灾杀报啊。经上本来就这么说，虽然我们还在同情他，但绝对不是偶然，他们倒霉遇到了这种天灾，杀生之报啊，有天地灾杀之报。你不在法律上被制裁，会有天地的灾杀，自然会让你受非死之命，非正常死亡的命运。七仙草寺就是这样，你上网查一下就知道，他是卖这个什么呢？卖那个鲸鱼肉，鲨鱼鲸鱼肉最多的城市啊。啊，都出口到哪里？中国跟香港，那个所谓的鱼翅。OK， 这样了解吗？所以说，生命的愿景，真正得到生命的价值，不是为天地立心呐、啊，也不是为生民立命而已。为生民立命可以理解，为天地立心是指的立一种理，行一种真理。这个话也没有错，但是哪一种真理？为众生而活，你要知道活成什么样。儒家或者那些政客，他们谈的是一种人间的价值，懂吗？那我们真正的价值，生命的愿景是超出轮回，它一点都不重，它也不是没乐趣，不是的。我刚刚说了嘛，看月亮、唱歌、吃月饼，当然很好，可是500公尺之外就是悬崖了。你不要说人生没有诗情画意，这个时候你哪来诗情画意啊？懂意思吗？懂意思吗？所以人生当然有它，说它是沉重其实也不是，你总是要面对的目的就是这个。就佛教徒来说，真正生命的价值在于超越生死。超越生死不是远离，不是脱离生死哦，脱离生死变阿罗汉，懂吗？他是再入生死，度众生，度一切众生，最后发现无众生可度，这入为中道实相，成佛十方化网，无有一切众生可度，才最终的。我刚已经讲了，对不对 ？OK， 这是生命的愿景。那么对于实践这种愿景，你要像我这样的热情，即便你不能出家，你也要像我这样热情。无论你做艺术家、做老师、做工程师，或者自己在家里养老，都一样，不嫌晚。热情不嫌晚。你看洪通作画，老的时候才来作画，是不是这样子啊？那是你的热情。生命的愿景必须最后转移成为一种生命的本然，生命的热情，这是需要的。所以你必须养成一种强烈的愿心。这种愿心，当然在某个意义上也要加上某一种程度的恐惧。了知说，500公尺之外就是悬崖，我再不修会摔得粉身碎骨，也要加一点这个。为什么？不能光靠热情。为什么？就刚刚我们那位老师问的，因为你有懈怠，你周边的人大部分都在引导你放逸，引导你忘记，引导你享受人生，懂吗？所以你会忘记了人生有这种大考验的存在，这样听懂吗？所以也要加一点无常的恐惧在里头，这就是小乘的觉悟所带来的效益了，懂吗？小乘有无明嘛，对不对？有轮回嘛，这种观念。你不要说你修到菩萨的觉悟，你如果连小乘的离轮回的意志你都没有，你都没有看到，我告诉你就会放逸。所以不是光谈热情而已，热情会冷却的，唯有某种意义上的不得已的恐惧，你必须放在心里。 懂吗？懂意思吗？所以西藏的佛教的教科书，乃至于中国的祖师们，他常常会告诉你讲，但观无常，身观生死逼迫是恐惧，了知堕落地狱是痛苦难拔，升起大恐惧心，这是需要的，这是形成你生命愿景跟某种意义的强烈愿心的一个善巧方便，要不要形成呢？所以这样讲起来有点沉重，但是不得已的，有病的人吃一点带苦的药是需要的，我也是啊，我出家我偶尔也会放逸啊，但是想到说哎呦危险哦，再放逸出家生命马上就要结束了，一晃眼出家20多年了，哦，要努力要努力，这种想法就是一种自我的警策，懂吗？要培养这个啊，所以觉悟力量的培养已经在教你咯，我已经在教你咯， OK。 接着正确行为的信仰跟养成，正确行为你要信仰这种行为，你相信他能带领你觉悟，哪一种行为，哪一种行为无非戒定慧啦，就是一切修行的行为，修行的行为是什么行为呢？第一，三规五戒，诵经念佛，行布施法，像这样子的行为是你应该做的。何以故？三归一表示愿心的建立，我敬未来敬，我要追寻佛的教诲、佛的领导以及师父们的教导，我的生命在头归依靠在三宝的座下，请他作为我生命的导引，他说不要做了，我努力不要去做，他说该做的我努力去做，这样子的观念叫做皈依，对不对？在皈依完了之后，不该做的是什么？犯戒、杀盗淫妄、酒这一类的，迷惑自己这一类，你当然要相信他的价值，信仰这个行为的价值，这叫做信仰的戒律，这样知道吗？啊，这样子，然后呢进一步的说，那我也要试着把我自我的贪降低，那最好的方法是什么？布施、供养三宝，布施金钱给众生需要的，我布施我的口欲，不杀众生，素食，不要再去谈素也有生命啊，吃素不是吃素叶啊，不是也杀生吗？不要再讲这个啦，你看哪一棵树你要去杀它的时候它拔腿就跑的啦，它没有这种自我感嘛，它叫做能生长的生命跟有自我感的生命，这是不同的，懂吗？它能生长，它甚至听美丽的音乐就会长得好一点，这是因为周遭的磁场环境好，它长得好，不是说他听得爽然后长得高有自我意识，不是这样。那你说那经里头讲到有树神，对不对？那是因为鬼神附在树上面作为神，这样懂吗？名为树神，不是树的这个植物物质，这种植物名叫做有生命，这样懂吗？有自我感，不是的。我们今天讲的是友情，杀生是杀友情生，就是有感情反应的自我感存在的，这种吓死一只蚂蚁变形虫它都有自我感了，懂意思吗？虽然变形虫我们不能说我们不杀或杀了，因为我们眼睛看不到，那就不要管它了，因为眼睛看不到啊，可是一切眼睛看得到的你都不应该行杀行杖打它，都不应该这样，懂吗？懂意思吗？所以你如果养宠物的话也不要行杖，也不要打它，那一般养狗的话你可以跟它讲，或者拿报纸卷起来轻轻打，这种打不会痛，但它会知道抖，这样是可以的，不要行杖， OK。 这样子的一种布施法，这就是你相信的行为，你相信的一种行为，那你要养成，所以正确行为的信仰跟正确行为的养成，这是这种布施的行为使得你的自我的拥有感慢慢的放低了， 慢慢放进去。所以你也要布施出你的口腹之欲，这样知道吗？去素食，那你就减少杀生。千百年来碗里羹，怨声四海是恨难平啊、哦。那么为什么是这样子的？欲知四障刀兵劫，是但听夜半屠户声。世间的刀兵之劫，刀兵之劫包括天地灾杀之劫，为什么会发生啊？但听夜半屠户声，那台第一东西半暝啊台，不，清晨四三四点，对不对？好，早上受温体猪肉去市场卖，所以但听夜半屠户声。这古来啊，那怨云大师还是谁的一个很有名的句子。所以想一想吧，这就是你的布施。所以断杀素食，今天已经不再只是一个宗教行为，它甚至于已经是一种时代的风尚，也是一种爱护地球的一种文明表现了，跟以前都不一样了。所以更应该学习布施，这样子的一个布施，它就是一种布施，不用花钱的布施，哦，不需要太花钱的布施，你白白爱吃东西嘛，好，这个是正确行为。再来诵经拜佛念佛，诵经为佛语啊，拜佛是用自己的身体表达对于圣性、对于觉悟之性的崇仰追寻之意，不是说你去崇拜他而已，崇拜也可以，你崇拜圣人的风光、圣人的觉悟，这是可以的。那你怎么表达你的崇拜呢？啊，表达你完全的投归呢？你就是五体投地去表达。你说这种表达有需要吗？修心为上，是啊，修心为上。那你没有行为的搭配，那个心是不会转的。就比如说，我如果一直叫你站在这里，像我这样用站着这样听课，你听到后来会累嘛？是不是这样子啊？你会做不了嘛？然后我再说，你来我家，那我看到你呢，我理都不理。也不叫你喝水，怎么样？你会待得久吗？你当然待不久啊，你就要离开了。要离开，我说，哎，某人啊，你怎么要离开了？你又不欢迎我？没有啊，我的心很欢迎，你相信吗？你相信吗？当然你不相信嘛，因为心要跟身合一。反过来说，身会影响心，相不相信？比如说，穿这样子能不能打篮球？谁穿这样打篮球的？你穿这样打篮球恐怕也不行，对不对？你一定要什么？穿个短裤，要做个运动，这样穿个球鞋，这样来打篮球。那个时候你的心就想打篮球了，是不是啊？穿上芭蕾舞服，你就想要跳芭蕾舞；穿上泳衣，你就想要跳进水里。可见外在会影响内在，看到了没有？所以说你的心在哪儿啊？很难抓。坐到佛前，站到佛前去供养、去顶礼、去称念他的佛名、意念他的功德，就是由色外来色你的心，由你的内心表达你的外在，叫做身心一致的表达对于佛法的崇仰、对于佛法追寻的意志、对于佛陀修为世间至圣的一种追随敬奉，跟将来我也要跟他一样的这样的意志表现，他是有意义的，你要相信他。不要说我是知识分子，心贺的贺啊，命归一啦。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我们两个住在一起就好啦，也不用来办理结婚手续，那这样叫做同居，对不对？这也不叫做夫妻，因为你们没有那种宣告的行为。什么叫结婚？宣告我们 only one， 你心中有我，我心中有你，而且只能有我有你，不能再有小三，这才叫做结婚嘛。当他不做这种宣告的时候，你觉得很安稳吗？阿德有爱的喝啊，嘿，结婚是一个形式哪捏呢？真的吗？当然不是，对不对？所以说这种身心的合一跟宣告的行为是一种皈依，是一种读诵，这样了解吗？好，时间到了哈，好，差不多了。觉悟的力量的发挥是修正正业直至成佛，这应该不用我多说，对不对？无非就是要你这样。最后，因为觉悟所以认同，因为同觉悟所以同感，同感是指对一切众生产生同感啊，我自己有这些苦， 了解众生也有这些苦，所以同感了。同感之后怎么样？因为同感，所以你不忍。以一般皮肤一般肉，我会刮胡子会痛，我也不愿意用刀子割他脖子，是不是这样子啊？有了同感就将心比心了，对不对？我们开宗明义讲将心比心，在这个意义上才有意义。然后将心比心之后，所以不忍，不忍因为不忍，所以积极利他。这种利他个体的解脱，非真解脱，刚刚讲这叫做小乘解脱，对不对？讲完了，然后接着因为超越自我，所以自然的利他。也就是你不只是求自我解脱，你更加感同身受的一切众生跟你一样在受苦，是不是啊？这个时候你会自然而然的想要去利他，这叫做自然利他。因为利他反过来完成自我，这刚刚都讲了，有没有看到？是不是？好，这就是第四个部分啊。最后我们就做个简单的结论咯，悲智双运，自他两利，一切的学佛无非是发展你的智慧，同时实践你的慈悲。慈悲刚开始是有对象的去实践，我说到了佛的时候是一切同体大悲，无缘大慈，是看起来是没有对象，不过我们还是要试着从有对象的慈悲去做起。然而这一切的慈悲通通来自于你内在智慧的培养，你没有了培养，那叫做世间善法。我常常讲慈善会不等于佛教的慈悲，除非你有了智慧的内容。不，人家基督教送面粉送到山顶上去，咱们佛教还没有这样干嘞，是不是这样子啊？哦，早年的米粉教，哦，米粉搞哦哈，啊，他就是这样，他就基督教每次来了都要送你一包米粉面粉啊，不是米粉面粉回去，这也是很慈善的啊，懂意思吗？但是他不具足慈悲的内容，因为他没有觉悟的内涵，他叫做世间善，这点要分开来 ，OK？ 然后所以说，智慧慈悲，慈悲的内容必须是有智慧的。那么在过程当中，因为有了智慧，你又实践了慈悲，真正的修正了你的行为，那你就是自己自立，能够导向远离轮回的这样的生命状态，也能带领感染别人欢喜的走向离轮回。那进一步的，你看看自他都得利益，这就是所谓的悲智双运，自他两利。这样诸位了解吗？好，我们今天的说明呢就到这里哈。那我现在坐上去，我们来回向一下好不好？好，接下来时间好，我开放一个到三个题目让你们问好不好？有没有想要问的？有想要问的话，让你们问一下，有没有 ？OK OK， 来来，哦，把它 focus 一下啊，看谁问的啊。OK， 啊，
不好意思，啊，我要问的问题其实很简单，但是我因为刚才听到那个法师讲一个就是不要杀生，那其实我一直觉得说，那平常有时候蚊子叮我们，或者是说家里有一些蚊虫，那这个，
那怎么办 ？OK， 我了解，
就很简单。
OK， 你从人的立场来说，它叫做害虫，对不对？它叫做会传染疾病，对吧？你要记得哈，我们小孩子生病，我们小孩子生病常常去幼稚园、去学校去感染的，而感染你的常常不是蚊子，而是他的同学。那会感染疾病的是他的同学，要不要把他杀了？你用人的立场来认知，他叫做害虫，他叫做会传染疾病。其实会传染疾病的常常是就人类自己嘛。然后让这个世界搞得这么难住的，不是狮子、老虎，也不是蟑螂、苍蝇，是什么？就是人类自己。那他会不会，他算不算害虫啊？所以不要用人类的立场来看待，来给他做标签。蚊子叮你不过是一滴血，比那个放高利贷的好太多了啦，对不对？所以不要问这个问题，说他是那个啊，我能不能杀？没有能不能杀，你是万物之灵，有好多的方法。比如说现在你们有抓到蚊子吗？告诉我，这是山上哎，有没有？为什么没有？因为我们够聪明嘛，弄纱窗嘛，我们这里够干净嘛，没蟑螂嘛。啊，你家呢？纱窗破了没补，堆了一大堆没用的东西，所以蛟龙蝶翼臭嘴蚊子嘛，假追蚊子的是蚊子啊，对吧？哈啊，蛟龙的蟑螂嘛， 啊，蚂蚁就是蚂蚁嘛，吃醉嘛，那是你自己拼出来啊，这样懂吗？用人的智慧跟慈悲，让他的生活跟你的生活不相干扰，这是你的责任，不是他的责任，懂吗？先不要给他标签，他是众生，他有觉性，所以不要认为他理所当然的应该被除去，这是人类很傲慢以他自我意识做标定的，你才会有这种问题，说我该怎么办。你想想看，师父你会这样问，师父我妈妈得了一种极大的传染病，你说师父我要不要除掉他，你会这样问吗？不会嘛，你一定不会这样问，你会问说我该怎么帮助他，对不对？但是你问文字就这样问，我该除不除掉他，为什么差那么大？是因为你看不起他，你标定他是次等动物，你标定他是恶脏的传染病的恶虫，你是这样标定的。把人类自我本位的东西拿掉之后，你就看待佛教的慈悲是怎么样运作的，这样了解吗？他没有疑惑，只是因为你的立场不一样而已。那然后你说了，没有办法，我是人啊，他是蚂蚁啊，没有错。但是你想想看，如果有一个外星人，他高得像几百公尺一样，他看我们就像蚂蚁，他杀我们很自然，因为你这些人类把地球搞得这么糟，我干脆杀掉你算了。如果是这样，他这样想也很合理啊，因为他觉得你活着没意义啊，对他没意义嘛，而且你在搞怪嘛，是不是？所以注意，我们用我们的智慧。至于说被他咬了或怎么样，事实上你的抗体不足，你自己也在生病当中，你才会再发起那个病的。好，我想这件事情是佛教很重要的观念，不以人为主，为自主来思考。那你说人不为己，天诛地灭，那是，这就是我刚刚讲的，那是世间的觉悟，不是佛法的觉悟，这样了解吗？啊，你还会疑惑，是怎么样疑惑？没关系。OK
好，进来。有的时候不是环境清洁的问题，是有时候比如说一开门就蚊子爬进来，那在很幼小的婴儿有时候叮很多个就很多包，有时候像我自己的经验，有时候晚上有几只蚊子就是嗡嗡嗡，不把它打死真的睡不着，因为就是你可能用电蚊拍杀死它之后还有一只，那你睡一睡又被它干扰。那我知道那个慈悲心的作用，就是说我理解那个道理，但是执行上真的还蛮难的。
OK， 是的，我们正在想睡觉，他来干扰你，其实那是干扰你的我执嘛。其实蚊子在嗡嗡嗡你一点都不怕，最怕的是他停止没声音了，你才会怕，因为你不想他停在哪里，正在盯你，对不对？所以你会怕，那就是我的我执，我们承认。那我的做法，我也会遇到这样，我的做法是第一个，我打开灯，既然这样子了，我要先观想他就是众生，可能就是过去世的父母投胎都不一定哦，那因此我把他抓出去，这可以的，抓出去啊，抓不到呢，抓不到你就只好防卫你自己，干嘛？去买蚊帐啊，你是人类啊，你比他有智慧啊，懂吗？啊，这次没机会买，那现在听我的话，先去买一个放在家里，从今而后就这样子可以进一面对他了。小孩亦复如是，还有现在小孩子有一种自然的那种涂意啊，它蛮天然的，黑豆洗黑豆下面磨草做的，哦啊，你涂一涂很有效，对身体也不会妨碍啊，蚊子就不敢来。再来，给小孩多吃素，身体不会酸化，它也不会来，这都是方法。这样子基本上也会偶尔我被干扰，但是几率就不多了。OK， 懂吗？我承认会是问题，啊，但是我们还是要忍耐着，用智慧去给你解决。OK， 第二个问题，来，好来。马古，慢慢来讲，慢慢来讲，你能照。
大家好，我不是要那个求教，是我是对那个刚才那位同学对大家哈，提一点建议啊，就是蚊子哈，事实上蚊子它是都是飞的，都是直线的，蚊子在飞了哈，啊，所以，我曾经就想过要怎么样来解决这个。好啊，所以我曾经想过怎么样来解决这个蚊子的问题哈。那我现在哈，我是不是到那边师范家
啊？可以啊，
看一下哈。比如说那个，等一下还会讲那个小蟑螂的那个，就是哦，这个蚊子啊哈，它是这样哦。比如说你 假设这个是一只你的家里的钥匙哈，你就通常我们的蚊子啊，有时候你在那个黄昏的时候，或者是天色比较灰暗的日子里，你常常会发觉你脸上空都是有一群好像是蚊子在那里飞行。那很多人就说，哎呦，去外头飞飞飞吼，看来当野兆吧哈。结果伊嘛是拢赶快继续飞啊哈。啊，所以的时候啊，你如果要让这个蚊子离开你哈，他们事实上听说了，那就是把你当成一棵树哈，他们在那边举行这个结婚典礼的。啊，所以啊，你最好是找到另外一棵树哈，或者是电线杆，或者比你更高的人旁边呢哈。如果旁边都没有树或什么了哈，当然都我们第三者是不可行的了哈。然后就突然间你就赶快蹲下来哈，我发觉这个蚊子发觉，你这个不见了哈，那就会回到另外一棵树上去。再来就是回到家里的时候啊哈，很多人会用毛巾啊当毯一毯，或者什么熏蚊香啊，事实上都还是会有几只蚊子跟着你进去嘛哈。所以我就曾经过一个方法，就是，别说你家的门口在这里嘛哈，你先让它跟着没关系哦。你走过去，然后就把它门先，钥匙先把那个门打开了，然后你不要马上开，你就赶快哈，快速的后退，用直线的，然后再往这边，再往这边，然后突然间蹲下去，这样就冲进去了，然后你回头一看呐、哈，
好，
回头一看呐、你门关上，那蚊子它就跟着两次的直线就在那里还在那飞哈，然后你这心里就觉得很高兴这样子哈。就说他也没有进来，然后你，所以从此啊，家里几乎是没有半只蚊子会进去的。好，这是防蚊的一个基本上摆脱它的方法了哈。再来就那个家里的，比如说你不论你是素食者或怎么样哈，你再怎么样你都会用一点油嘛，所以一定有小油虫对不对哈？那么大家都会用什么那个密封罐或者什么等等哈。我这个蚊子完了，这个先还你啊。然后怎么样有的那个小蟑螂还是会跑进你的罐子里边去，所以后来啊，有一次啊，我就说，就刚好没有什么密封罐啊，然后就，透冷丁一罐的塑胶袋啦，啊，就发觉怎么都没事这样哈，然后你就知道，其实我们稍微研究一下这个蚊虫的这个像这个小蟑螂的心理学哈，事实上它如果你是一层的话，它你弄得怎么样封闭，他还是觉得说他可以进得来，你可以出得去。可是如果你用两层的话，他会害怕他跑进第一层，到进去里边要享用第二层的食物的时候，万一被发现他逃出来的时候，他恐怕是逃到，就是来不及逃出第二层这样子。所以啊，很简单的，你就是用两层式的方法哈，把它封住了哈，事实上他也不会来干扰你。啊，这个是对蚊虫啊，我目前的心得是这样。
好，
谢谢大家。
好，我们再一个问题好不好？
因为好像对那个佛法的精神，可能要来自对生命愿景的一个认识。可是我就是很热情于情财名的那一种人。然后你说，我没有生活上的苦，其实应该算一般世间人的苦，有那么多一点。比如说失恋，我也有经验，然后流产，甚至子宫外孕开刀，或者是工作上不顺，或者是小孩子，或者是什么。可是我还是觉得很享受这个人生。然后我觉得人生其实真的，人生得意须尽欢，好像很容易在我的脑袋里头生根了。那像这样子能够听法师的讲经，我觉得就很棒，我很满意这样子的生活。那我不晓得为什么我们要去不要这个轮回。其实如果大家都一起轮回，
不也很好吗？我的老公再来跟我一起轮回，然后再来三三四四也很 OK 的。我知道 OK。了解，
所以我就不懂为什么要把佛教要把希望寄托一个，好了，就算我们这个人世间是如梦幻影好了，我也很喜欢这个幻影。
了解。
那我为什么要去寄托于未来？
好，你坐下，我知道。是的，这是一般人的看法，没有错，而也就是这样。所以说，学佛的人呢是要看人， 那也要看因缘，那也就是这样才会有其他宗教的空间嘛，对不对？因为其他宗教甚至于包括一神教，他们确实是强调的怎么样，上帝所给你的恩典，那么对于上帝的信仰，那因此你得到了快乐跟享受人生。所以在西方主要一神教的环境里头的，他们很 care 人生的享受，有没有看到？是不是这样子？这就是这位学员所说的。那么呢，佛教对于这样子是很平等看待的，也就是说，你在小苦当中不名为苦，那么你觉得没有需要离开。这就好像说啊，对啊，这是比喻啦，这不是骂人。就是说，这就好像说，在一个很肮脏的环境里，它照样有那些虫子在生活啊。你把它拿到清水，它反而会死掉，它会不自在，它想不出来清水有什么好处啊。有人常常说，去极乐世界干什么？又没有电动玩具可以打啊，也没有男欢女爱哦。人间如果没有了这两样，哎，没有美酒啊，那人间就是地狱了。那我不想去。那怎么叫做极乐世界呢？比如说这个意思 OK， 这是因为你还没有尝试过你现在认为最好的这种蛮幸福的，那之外多一点点那更高层次的幸福你没有尝试过，所以你会觉得在按在这里呢，在我们来看那已经是500米之外的悬崖，就要掉下去了。可是你觉得 OK 啊，我现在不是好好的吗？重点在于你不晓得掉下去之后不是20年后又是一条英雄好汉，不是人死为人哦，人死随业。佛经上说，1000-1万个人死掉之后，能够还为人的不到1%，不到1000分之1，不到1万分之1。换句话说，你会形成一种极深刻的轮回相貌，因为你在人间享福自在的多。而造修福报为善离欲的少，所以你将会随那个造业的习性呢，堕落者多而上升者少。这是佛经上告诉你，他没有需要恐吓你，他你信你也不用，因为佛陀也不需要因为你去赞美他而他得到愉快，他也没有宣告说我创造了你，所以他没有必然的要拉拔你去他的天国，他没有必要这样。他只是告诉你说，这样子的人是因为他觉得他在自己身上，他堪受这种你刚刚讲的种种苦的失恋什么。可是我觉得还 OK 啊，大家一起来轮回不是很好吗？是，但是大家不是轮回成这个样，大部分会轮回成为更糟的样。那你说啊，我不太相信，我现在开始行善，我就会更愉快了？哎，可以的，你可以这样想象的。但是他仍然具有会堕落的诱因，因为你的我执会使得你这样。只是说你也正在享受我执所带来的你认为的快乐，所以你会觉得没有那么急切的必要。对于这样子的人，你这样的人，你自己怎么看待你自己？哦，我的建议是这样，你先保持你这样，那么你观察你所得到的快乐，当他失去的情况有多少，以及当他失去的时候你内心的堪受程度是怎么样，你再来决定你要不要将你的生命的愿景渐渐的导向超越轮回。导向超越轮回并不意味着你不会有快乐，它常常意味着是更大的快乐。所谓的出家，它不是意味着远离你所爱的人，刚好相反的是你更拥抱了你所爱的人。即便我这样说你可能会不太清楚，但是你慢慢的去看到德，你认为那个德的快乐，慢慢你会发现说它其实具有失去的恐惧跟失去的痛苦，以及当它要失去的时候的你的那个无力感。爱的越深，无力感将会越深越广大，而且越深刻。当这种时候你才会反省你自己说，那我那个爱负责任吗？我先生，我爱我的先生，可是当他在疾病的时候，我真正能帮他忙的不过就是拿钱请医生打针而已，我不能帮在生命中帮助什么。而那是我认知的爱吗？还是我只是自私的从他身上享受我能享受的而已？这是一种负责任并且更深刻的爱所升起的我刚刚讲的反省。至于你现在还不感觉，不能勉强，也不要急，也不要觉得难过，也不要觉得你不行，不是，合理，懂吗？合理，因为你 经验中从来没经验过世尊或者那些阿罗汉修行人所经历过更超越的自在跟愉快，以及对于其他众生更深刻而无恐惧的爱，他你没有经历过，你本来就合理于满足于现状，这是可以的，你放心，也不要急迫，也不要觉得自己不能学佛，你刚刚讲一句话就够了，说哎，我听了已经很高兴了，这样就可以了，了解吗？ OK， 就这样，我们时间已经到了哈，刚刚那个算是一个答案，那我们现在回向一下好不好，回向完你们才鼓掌啊。